太平天国实力强劲的武将都有哪些？能和清朝打14年之久，全靠这些武将了。盘点10位太平天国的武将，看看这些武将中谁的实力最强悍，谁又是垫底的那位，带大家走进清朝末年，看看太平天国的武将们。第十名，罗大刚。他是太平天国名将之一，原名罗亚旺。罗家家庭条件不好，罗大刚没上过学堂，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。虽然他后天基础不好，但罗大刚的先天条件好，他有着非凡的领兵能力，而且很擅长水战。在没加入太平军之前，罗大刚是水寇，虽是盗贼，但罗大刚干的都是劫富济贫的好事。后来受到清朝的打击，罗大刚带着手下逃到了广西一带，在这里他加入了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。后来洪秀全手下的太平军将领冯云山去到广西，知道罗大刚这支队伍，就想办法拉拢，最终罗大刚被冯云山越俘。就这样，罗大刚加入了太平军。因为水战指挥能力强，他曾经在两广内河一带几乎没有对手。罗大刚加入太平军后成了水军大将，他立下了不少功劳。1852年他带领2000死士攻破了桂北重镇泉州，大大振奋了太平军气势，而后又带兵攻破了镇江。在九江之战中，罗大刚全歼曾国藩的水师，逼得曾国藩想自杀。1855年罗大刚在芜湖作战，此战他不幸受伤，战争激烈，没有及时医治，结果病情恶化，最后医治无效身亡。罗大刚死的时候才51岁，他去世后洪秀全追封他为奉王。第九名，谭绍光。他是太平天国牧王，广西象州人。1851年谭绍光参加了金田起义，自此机会加入了太平天国。之后他随太平军转战南北，因为能力突出，成为了忠王李秀成麾下的一个重要将领，活动在江浙一带。1858年谭绍光参加了摧毁江北大营的活动，立下了功劳。两年后谭绍光又攻打苏州，还攻破了江南大营，又立下了功劳。两年后谭绍光被封为了牧王，他干劲更足了，带领太平军攻打上海，生擒常胜将军统领凡尔斯德。前期攻势猛烈，但后期不太顺利，为曾国藩的湘军围困在天津。谭绍光好不容易解除围攻，脱身后谭绍光没有再带兵攻打别地，而是驻守在苏州抵抗来攻者。谭绍光没死在敌人手中，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。太平军内部高永宽和汪安军叛变，在穆王府会议上谭绍光被割下首级，死得很惨。第八名，韦志俊。太平天国名将之一，韦志俊和谭绍光一样，也是广西人。韦志俊还有一个厉害的身份，他是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的亲弟弟。韦志俊在没加入太平天国之前是一个地主，后来参加了金田起义，成为了太平天国的一员。他跟在洪秀全身边一路往北进攻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在西征的过程中，韦志俊打败了湖广总督吴文荣，此事震惊了清朝，足见韦志俊的实力。这么一位实力强劲的将领，却在天津事变后被斩杀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发展到后面，韦志俊觉得洪秀全猜忌自己，便投降了清朝。在为清朝效力期间，韦志俊并没有用尽全力，他只抵挡了陈玉成的进攻。虽然韦志俊在对抗太平军的时候放水了，但他始终是背叛者，也因为投靠了清朝。韦志俊在太平天国将领中结局是最好的一个。太平天国实力排名第七的武将是谁？第七名，陈玉成。他是太平天国英王，广西梧州府藤县大理里西岸村人。陈玉成原名叫做陈丕成，因为他忠勇可嘉，洪秀全为他改名为陈玉成。陈玉成加入太平军的时候只有14岁，准确地说他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。陈玉成的外表特征很明显，他的双眼下分别有一颗痣，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做四眼。陈玉成立下的功劳主要是9次下江南，3次征战湖北，生擒死钦差。陈玉成打的最后一仗是安庆一战，这场战争持续了很久，1年多的时间。洪秀全先后派出10多万太平军，最后太平军还是输了。陈玉成从安庆撤离，退守到泸州。陈玉成想找机会打回去，可惜被太平天国内部的叛徒苗沛林出卖了。陈玉清被清军生擒了，被押送到京师，而后在延津西教场被凌迟处死了。实力再强也抵不过叛徒的陷害。 第六名林凤祥，太平天国名将之一，也是广西人。因为被朝廷压迫，林凤祥选择了反抗，参加了金田起义，而后成为了太平天国的一员。他是和李开芳一起参加的太平军，因为英勇善战，林凤祥在太平军主将萧朝贵麾下效力，他做前锋立下过不少功劳。林凤祥参加的最后一战是北伐，和李开芳并肩作战，他们一路北上攻破平阳城，一路到达天津，但没躲过清兵的狙击。因为情况不利，林凤祥只能向南撤离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们被包围。林凤祥拼死抵抗也不投降，可是内部出现了叛徒。因为施绍元出卖，林凤祥率余部6000人突围，但在突围过程中他不幸中了一箭，被清军俘虏，最后在北京被处以折刑，壮烈牺牲了，年仅30岁。太平天国损失一位强将，第五名李开芳，太平天国的超级猛将，他也是广西人。发现太平天国的好多将领都是广西人，那李开芳有多猛？他攻破南京，北伐连战连捷，斩杀无数清军。李开芳是令清军闻风丧胆的存在，他名声威震四海，但在北伐过程中和林凤祥搭档，可是林凤祥兵败，使得李开芳也不得不南撤。在南撤的过程中遭清军包围，结果李开芳诈降不成，被僧格林沁生擒。李开芳及他的部下韦明富、谢金生、谭有贵，还有李天佑、曹德相和黄以端等人全部被押往了北京，用寸铁苦刑凌迟处死了。第四名萧朝贵，他是太平天国的西王，也是金田起义的核心领导人之一。萧朝贵出身贫寒，清朝压迫底层百姓，他奋起反抗，在1846年参加了洪秀全创立的上帝会。萧朝贵军事才能突出，得到了洪秀全的重用。1851年萧朝贵就被封为右弼右正军师，也担任主将。萧朝贵的军事才能，太平军将领都十分佩服，尤其是他冲锋陷阵的本事，那叫一个厉害。不管是指挥还是打仗，萧朝贵没有短板，就连忠王李秀成都称萧朝贵刚强勇猛。萧朝贵落幕是1852年的长沙一战，他在和清军对抗的过程中被大炮打中胸膛，因为伤势太过严重，最后不治身亡了。以石达开的实力，他能排在太平天国武将第几名？第三名石达开，太平天国的翼王。石达开有一个绰号叫做石敢当，说明他是一个很敢、很有担当的人，也是一个传奇色彩极重的人。因为石达开16岁就成名了，被人邀请出山，和天地会有联系，后参加了上帝会，成为了太平天国的一员。石达开19岁就能率领千军万马出征，因为能力出众，20岁就被洪秀全封为了翼王，曾因立功太多遭到其他将领的嫉妒。石达开32岁在成都被生擒，面对清王朝的审判，石达开誓死不低头，最后会被凌迟苦刑。被凌迟处置前，石达开目光坚定，是不畏惧死亡的铁血男儿。石达开不光是实力强劲，他拥有悲悯心，看着被压榨的清朝老百姓，他尽所能的帮助。石达开太完美了，可惜好人命短。第二名李秀成，太平天国忠王，他也是广西人。李秀成出生不好，贫苦家庭出生，他很早就加入了上帝会，在金田起义后到萧朝贵麾下效力。因为李秀成为人机智勇敢，在萧朝贵手下迅速晋升，年纪轻轻就坐上了将领的位置。他立下的战功太多了，破江南大营，与陈玉成合力破出桐城之围，出骑兵攻占杭州，开辟苏南根据地等。李秀成的出现中兴了太平天国，但在1864年随着天津的陷落，李秀成也随之被俘，最后在南京被曾国藩凌迟处死。第一名杨秀清，他是太平天国的东王，同样是广西人。杨秀清也是贫苦家庭出身，他是个文盲，却能手握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，太平军怎么攻打，该往哪里打，都是杨秀清分析的。能和清廷对抗14年，杨秀清发挥了主导作用，他不光指挥作战，也会亲自上场。他亲自带兵攻打南京城，而后拿下了江南和江北两大清军军营，让天津摆脱了清军的威胁。为管理太平军，杨秀清制定出了太平军条规，因为有了规范，太平军才能和清军打持久战。从战绩上来讲，排在他后面的将领战绩都比杨秀清多，他可以排在太平天国武将第一，是因为杨秀清在作战战略上是无人能比的。 因为有他的存在，太平军才规矩有序。杨秀清死于太平天国内乱，洪秀全不信任他，命韦昌辉入天津诛杀了杨秀清。太平天国逐渐走向衰败。从杨秀清死后，太平天国有很多实力强悍的武将，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，是因为内部叛徒频频出现，还有内部不够团结，才导致太平天国走向灭亡。